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听众家人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青少年事工课程的第三节课。在第一节课，我们为青少年事工重新定位，了解了青少年事工的本质、范围和目标。第二节课呢，我们就以德国神学家彭霍菲尔牧师所提倡的论青年工作的八条提纲，将青少年事工从教会的边缘重新放置在教会的中心，总结了教会的青少年事工不只是青少年牧者和青少年团契导师的责任，而是整个教会群体的责任。那么今天我们继续延伸上一节课的思考，教会群体在青少年事工的角色和责任，分享怎么样在教会为青少年人寻找属灵保姆。属灵保姆这个概念，不知道你有听过吗？这不是康宁个人创作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一本讨论教会青少年事工概念的翻译书。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怀道的生命》，青少年事工属灵指导的艺术。在这本书里面提出了，不论是青少年事工的定位、理念，以至于提案等等，对于刚刚开始牧养青少年人的牧者特别有帮助。所以今天呢，我就会和大家分享这本书其中最精彩的地方，最有启发性的一些部分。怀道的生命，青少年事工属灵指导的艺术，这本书一开始就明确地指出，教会青少年事工需要一个全新的根本性的转向。我们要知道，基督教信仰最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关乎人。意思说，不是我们一直要做什么事情，而是要先讨论到底是什么人。在介绍这个理念之前呢，让我先简单的介绍《怀道的生命》这本书的两位作者，他们是丁建德牧师和冯乐路老师。他们两位不仅是教会的牧者，也是神学院的教授和讲师，长期致力于推动青少年事工。同时呢，他们本身也是前线的青少年工作者，拥有牧养青少年群体的第一手丰富的经验。由于多年来积极投身于基督教青少年运动的浪潮，他们在实践当中越来越深刻地体会到，决定教会青少年事工成败的关键呢，并不是大型节目或者营会的安排好不好，而是负责事工的人，那些与青少年人去建立关系的人。他们之所以提出青少年牧养的关键是人，这个新的事工转向呢，除了是因为他们多年牧养的经验反省，也是因为呢，他们重新研读了保罗书信，重新有新的启发。他们发现，当保罗将基督信仰传递给第二代信徒提摩太的时候，保罗关注的不只是教义的内容，而是人，就是那位承接信仰的人。青少年事工以人际关系为核心，并不单单因为青少年人的本质如此，而更是源于三一神的本质。基督信仰敬拜的是三一神， 三一神就是三位一体的神。根据教会的传统，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神就是圣父、圣子、圣灵，彼此之间呢，他们是合一，没有分彼此的。三个位格之间充满爱的流动和互动。从福音书的记载当中，尤其是耶稣基督的言语，我们看见他和父神和圣灵之间紧密无间的关系。三一神里面充满了爱，而他不愿这份爱只是停留在自己这三位一体之间。三一神因为爱也创造了这个世界，创造了与自己不同的人，甚至差遣了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以人的方式进入世界里面，好让我们能够透过耶稣基督去认识父神和圣灵。更重要的是，基督第一次来到世间的使命，就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受苦，使我们与三一神的关系得以恢复。基督的救赎带来的和平和和好，不仅使我们与神和好，也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修复，甚至帮助我们与自己也和好起来。因此呢，凡是人的事工都应该效法神的本质，以关系为导向。青少年事工也是一样的，因为我们被爱就是源于三一神爱的本质。刚才提到了作者从圣经当中得到启发，他们是从读保罗书信看到保罗他与提摩太的关系而得到的启发。当使徒保罗刚刚认识提摩太的时候，提摩太大概还是一位少年人。我们可以看看使徒行传16章1到3节，这里说保罗来到特比，又到路斯德，在那里有一个门徒名叫提摩太，是信主之犹太妇人的儿子，他父亲却是希腊人。路斯德和以哥念的弟兄都称赞他，保罗要带他同去，只因为那些地方的犹太人都知道他父亲是希腊人，就给他行了割礼。当时保罗呼召提摩太，邀请这位年轻人加入他的宣教布道的团队。从初期教会这一个第一代的青少年培训，作者呢就提出了两个值得我们今天青少年事工学习的地方。首先，保罗不会把提摩太看为是宣教布道的工具。我们都认识保罗，他虽然积极热心，并且非常看重宣教以及布道的事工，但是他不会把提摩太视为工具。相反的，保罗视他为属灵的儿子，他也看见提摩太身上蕴藏着的潜能，重视这位年轻人因为信福音而带来的生命转变。保罗为提摩太施行割礼，也是出于对他个人信仰的造就与建立。由此可见，保罗不仅没有将提摩太视为宣教事工当中要迎娶的对象，也没有把他当作是传福音的手段或者工具，而是以爱和信任去培育他。再者，保罗也尊重并且重视提摩太所拥有的独特的民族文化的背景。保罗自称为外邦人的使徒，从加拉太书以及使徒行传我们可以看到，他曾经为了坚持外邦信徒不必行割礼，与耶路撒冷的使徒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那为什么在这里呢，保罗却是要为提摩太行割礼呢？作者认为这与提摩太独特的身份有关系。经文指出，提摩太的父亲是希腊人，母亲是犹太人。 保罗就是看中了提摩太能够成为宣教工作的中介人。一方面，他能够在希腊人当中传讲福音；另外一方面，透过手歌里，他的犹太人的身份在犹太群体当中也会得到确立。这对提摩太日后的侍奉，尤其是在小亚细亚向犹太人传福音，会带来极大的帮助。保罗不单关心提摩太的属灵生命的成长，也为这位属灵的儿子未来的侍奉道路做铺排。保罗与提摩太的侍奉模式，启发了作者重新思考教会青少年事工的方向。过去教会青少年事工往往很注重于去筹办各类的活动，以迎合青少年人的喜好，吸引他们进入教会。但是这种活动导向的模式很容易忽略了一个核心的事实，就是青少年真正深刻领受福音的关键不在于活动，而是在于关系。因此，作者提出重建关系的事工理念，并且强调青少年是需要建立两种特定的关系的。首先是青少年与成年人之间的关系。以关系为导向的青少年事工，重点不在于活动，而是在于建立真实的关系。这不仅是青少年团契导师或者是牧者与青年人的互动，更是整个教会的责任。事工策划者应该为青年人创造一个空间，让他们能够融入教会整体的事工，并且与同龄的以及成年的基督徒建立深厚的连结。另外一方面呢，就是培育青年人跟耶稣基督之间的关系了。我们培育年轻人就如同培育一位的宣教士，期望他们在接受福音以后生命得到更新，并且回到原本所熟的青年文化的场所，成为有感染力的福音见证人。这正如保罗期待着提摩太日后回到犹太群体当中传扬福音一样。接下来我们就会深入的探讨关系导向的青少年事工，特别是青年人与成年基督徒之间的互动。我们会从两个层面来分析的。首先就是广义的层面，就是教会崇拜会众与青年人的距离。其次就是个人的层面了，就是一些成年基督徒对青少年人属灵成长的影响。这也会呼应我们在本课一开始提出的属灵保姆的概念。这本书《怀道的生命》当中，作者稍微为我们追溯当年教会青少年小组被孤立的原因。原来呢，在海外基督教的青少年运动自1840年成立了基督教男青年会开始。19世纪期间呢，欧美基督教的群体之间就广泛地推行这一类教会以外所组织的青少年团契。目的呢，就在于保护青少年人，帮助他们抵抗社会流行文化的诱惑，避免误入歧途。这些青少年组织或者团契，透过提供有益身心的活动，以信仰联谊为辅，并且期望与教会、学校等等关心青少年人的持份者合作，共同守护青少年人，引导他们在迈向成年的过程当中克服各种困难和挑战。但是经过100年的发展，作者检视这些教会以外的青少年组织，发现他们对教会群体带来的影响反而是弊多于利。 因为在于这些青少年团契或小组呢，缺乏了延续性，导致青少年人跟教会整体的会众的距离越走越远。即使青少年人在成长过程当中曾经很委身于这些组织，但是一旦进入成年阶段，往往就没有办法继续参与了。一方面，青少年事工长期停留于教会的边缘，使得他们也难以适应成年崇拜。另外一方面，身份转变以后，又难以回到青少年的团契。最终，教会只能遗憾地看着他们流失，要么选择到另外一间教会去聚会，要么就直接离开了基督信仰。这是多么可惜呢？因此，作者提出以关系导向的青少年事工，旨在缩短青少年事工与教会整体会众的距离，并且鼓励更多的成年基督徒积极的参与。当青少年人与成年人建立更紧密的连结，流失的机会将会大幅的减少。究竟成年基督徒在青少年的成长有多重要呢？当他们跟青少年人建立个人关系的时候，他们不是同辈的人，又怎么样能够定位和自处呢？作者形容成人基督徒与青少年人建立的深厚友谊，就像一张的保暖小毛毯，为青少年人的成长经历提供了安全感和支持。在书里面，作者是这样解释的：深厚的关系会成为年轻人随身携带的保暖小毛毯，从熟悉的核心家庭到公众领域，有时候甚至是可怕的成人世界，为他们的经历提供了反思的空间。在这些关系当中，青少年人会从可信任的人眼中发现自己的身份，在有意的掩护下，青少年人可以安全地尝试套上各种不同的自我，直到找到适合的为止。作者还引用了研究报告，指出青少年人与成人守护者的关系能够建立起来，比起其他形式的青少年事工更能够促进身心健康，带来正面的影响，包括帮助青少年人顺利地度过青春期，保障并且促进身心的健康，还有在信任的基础上鼓励青少年人勇于探索自我，建立正面的自我形象。这张保暖的小毛毯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追求的。当然，第一个就是在数量上的追求。当一个青年人在教会里面拥有更多成熟基督徒长辈的友谊，他获得的信仰支持和鼓励就越多。当他面对困难的时候，就能够得到更多的资源和帮助。而在质量上呢，青少年和成人之间的友谊越深厚，他们就能够越确信自己被信任、被看好，从而获得更大的鼓励和信心，勇于迎接挑战。我们不一定每一个人都有负担成为青少年人的导师，或者是中学的教师。即使没有官方的职位或者岗位，身边或许仍然会有一些青少年人需要陪伴。作为成熟的基督徒长辈，我们可以选择敞开自己，与他们建立友谊。无论如何，这种在主里面跨年龄的友谊，对于青少年的生命成长与信仰的追寻，都是极大的祝福。除了核心家庭当中的父母，青少年导师在青少年人信仰的探索当中同样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作者指出， 导师作为青少年人核心家庭以外的成年的监护者，透过与青少年人建立深厚的友谊和信任，能够帮助他们得到社会的接纳的信心。同时呢，导师的身份，身为教会的一员，借着由接纳与重视青少年人，使他们在教会群体当中的角色和身份得到肯定。当导师进入青少年的群体，作者就提醒，服侍青少年人的成年导师呢，应该视自己为进入宣教工厂的宣教士。因为呢，青少年群体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导师需要体认自己跟青少年是属于不同的文化的，并且以一种跨文化的心态来牧养他们。但是关系导向的事工并不意味着你要完全的拥抱青少年人的文化潮流和价值观，这是一个常见的误解。很多人以为要与青年人建立良好的关系，就必须要全盘的接受他们的语言、兴趣，甚至是世界观。但是作者澄清，成年人的导师呢，不需要这样，也不需要将自己变回青少年人。相反的，导师应该以成熟的信仰立场为基础，保持清醒与智慧，知道什么时候与青少年人打成一片，什么时候在信仰的议题上划清界限，说明信仰的立场。这正是宣教士心态的重要提醒。青少年群体拥有独特的文化和语言，导师进入其中就好像跨文化的宣教士进入陌生的民族一样，是需要谦卑的学习，理解他们的处境与思维的模式，但同时呢，不失去自己的身份和使命。导师不需要去模仿青少年的一切，而是要在互动当中展现真诚，并且在适当的时机引导他们回到信仰的核心。最终，导师进入青少年群体的目的不只是陪伴和娱乐，而是因为基督的呼召。这份使命提醒我们，事工的终极目标是将福音深入青少年人的日常生活当中，帮助他们在面对挑战的时候以信仰为根基，并且培养他们成为基督的门徒。这不仅是宣教士的使命，也是每一位服侍青少年人的成人导师的召命。最后一点，作为服侍青少年人的属灵保姆，我们的关心不应只是停留在青少年的本身，还要延伸到他们每天生活的核心环境，就是他们的家庭。他们家庭当中的成年人对于青少年人的信仰和人格成长有着很深远的影响。圣经中提摩太后书1:3-5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例子。在提摩太后书1:3-5说，我感谢神，就是我接续祖先用清洁的良心所侍奉的神，祈祷的时候不住地想念你，纪念你的眼泪，昼夜切切地想要见你，好叫我满心快乐。想到你心里无畏的信，这信是先在你外祖母罗以和你母亲有尼基心里的，我深信也在你的心里。保罗提到他的属灵儿子提摩太那份无畏的信心，并指出这份信心并非凭空而来，而是从提摩太的母亲甚至他的外祖母传承下来的。这提醒我们，一个信仰健康成熟的青年人背后往往有至少一位甚至多位信仰成熟的长辈在家庭当中默默地培育。康宁要给家长提醒，我们的身教比言教更为有力量。我们在家中的信仰实践， 以及日常生活当中是否一致遵守神的吩咐。这些细节青少年人都看在眼里，十分清楚。孩子观察的不只是我们在教会的表现，更是我们在家中面对压力、冲突、金钱、时间管理等等的时候，是否活出信仰呢？这些生活的细节会深深地影响他们对信仰的真实感。我们会在第七课更深入地去探讨这个问题。那对于导师，我就认为需要与家长建立连结，成为服事的伙伴。导师应该尝试与青少年人家庭当中的成年人建立友谊，无论是父母或者是祖父母。这样做呢，至少有三个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更全面的去认识青少年人。家人是青少年人心中最亲近的人，了解他们的家庭背景，能够帮助我们更准确的去理解他们的行为、情绪以及信仰的状态。这不仅让我们能够在辅导的时候更有针对性，也能够避免误判。第二，就是能够帮助我们建立信任，给家长安全感。当我们与青少年人建立关系的时候，也让家长认识我们是谁，能够给予他们信心和安全感，确信我们是引导孩子相信并且活出福音的人，并且不是带来负面影响的人。家长如果信任导师，会更愿意支持青少年人参与教会的事工，甚至跟我们合作。第三，就是减少误会，甚至帮助他们促进家庭的修复。在有一些情况底下，青少年跟父母的关系比较紧张，而他们却喜欢导师跟他们分享。如果缺乏沟通，很容易引发父母与导师之间的误解、猜疑，甚至是记恨。与家长建立友好的关系，能够施出善意，让彼此认清我们是同工伙伴，减少不必要的冲突，甚至在可行的情况底下，导师还可以帮助化解青少年人与父母之间的隔阂，成为修复关系的桥梁。总结呢，康宁要再重申，要帮助青少年人灵命的成长，家庭与教会携手才能够培育信仰成熟的下一代。青少年事工是一个整体的信仰生态的系统。当导师愿意跨出一步，与家长建立信任，并且与教会全个群体来合作，我们就能够共同的为青少年人创造一个安全、稳固、充满爱的信仰环境。这样的事工不单能够帮助青少年在信仰上扎根，也让家庭与教会携手完成神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好了，青少年事工第三节课来到这里，我们已经讨论完了教会里面成年基督徒、成人导师以及家长对于青少年人属灵生命成长发展分别有着不同的角色。那下一节课我们会从身体心理方面去了解青少年人不同阶段的发展，并且了解性二代的特色。好了，康宁在这里跟你说再见，我们下次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征战，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是耶稣时代。这时代